王豹一跑，吓坏了胡万新呐、啊！哎呀，不好！快把寇准给我杀了！胡万新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，到门前一看，哟，两旁边四五具尸体，门已大开，到里边一瞧，寇准没了，老东西一摸身的功夫，嗯，人呢？再看外边杀呀冲啊，捉拿胡万新啊！吊桥已经落平，五千军兵杀进两千多，这两千人进了卧虎庄，恶贼还敢打呀？全吓跑了。胡万新见大势已去，拖着破腿刚想走，被海风一脚踢倒。孟良过去，妈针头拢二背，四马倒穿蹄，把他给捆上了，放在一旁。快救人去！旁边人说：“不用救了，我已经救出来了。”大家回头一看，正是草上飞上官燕。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咋就来了？我要不来，呵呵，人能进来吗？原来上官燕早就来到了卧虎庄，他没有帮着海风抓人，而是先到石洞了，杀死了几个贼人，救出了寇准。把寇准救出来之后，把他藏在柴火垛子，然后在吊桥呢砍断绳索，两个吊桥一落平。杜金娥等人带人杀了进来，一下子卧虎庄的人尽皆被俘。卧虎岭还有500人呢，嗨，两千人打500，那不白给吗？一下子走死逃亡，投降的有100多人。再看看庄子静了下来了，剩下的就是老百姓住户了。把寇准请出来，把冯亮的妈找来，薛宁护着老太太直奔大厅。杨海峰来到大厅，众人齐来报功，文书打开功劳簿，把大家打卧虎庄立的功劳全都记好了，等将来回京城奏明圣上，按功行赏。寇准说：“快把那个虎望星搭入木龙囚车，押到汴梁，下入天牢。”有人下去时间不大，回来报：“寇大人，胡万兴死了。”“怎么死的？”“他一头碰死了。”“嗯，这个恶贼还真挺横的呢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把他埋了就算了。”随后清理胡万兴的家产，自己说女眷该放走的放走，给钱的给钱，把他们轰出卧虎庄，山上放火烧山，清点财物，找来当地的官员说明白，这个庄子是贼人霸占，一部分财产拿出来给当地的地方官，叫他开仓济民，一部分留给军中，另拨出一部分给谁呢？给松月山，就是草上飞上官燕。上官燕他那不还有几十人吗？还有老婆孩子。上官将军呢、啊，东西拨给你，我看也够吃3年的了，不过有点事儿拜托你，就是冯亮母子这次打卧虎岭，没有人家娘俩，我们不一定这么容易就把庄子公开，叫他们娘俩搬到你那去，帮你照看山寨。还有一件事呢，你还得操心，我答应冯亮了，有叫小橘子，你一定把这个人呢找来，成全他们，成亲，这就了却我心事了。哎呦，上官燕乐了，行行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回去跟我娘说，叫我娘派人去提亲。哎，老伯母，那就到我那去吧。这位老人万分感激，老泪纵横啊！哎呀，谢谢杨将军，谢谢诸位救了我儿子。冯亮说：“啊，杨将军，我想跟你到前敌立功，三关去打辽兵，不知道能不能收我这样人呢？”“嗨，那好啊，多个人多份力量，我们军中多名战将，太欢迎了。只是老伯母啊，你舍得你儿子吗？”老太太说：“舍得，舍得，行啊，他上哪儿去，只要跟着你们走，我就放心。”好，就这么冯亮留在军中，说要剪断，后事料理完了，杨海峰会办事儿，告诉松月山的人不要动了。 那几十人呢就变成官军保护山寨，给解决呢就是上官燕和冯亮的后顾之忧。人马休息两天，第三天启程奔三关。这次又多了几名将，上官燕、冯亮加上薛宁、孟良，还有四个丫鬟呢，那四个女兵那都是能征惯战，继续登城赶路。这一天离三关只有十里地了。孟良说，派风啊，你领着人马慢慢走，我给城里送个信，好叫元帅接一接。嗨，接我干嘛呀，不是接你，还有寇大人呢。那好，你先去吧。孟良打马如飞，直奔瓦桥关呢。回头再说三关主将六郎杨景。杨景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，他的爷爷火山王叫杨衮，他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，他的母亲佘赛花就是天波杨府的佘老太君，他是佘老太君的六儿子。这杨景胯下马掌中枪，真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他镇守三关，那北国的韩昌、韩延寿就不敢来侵犯大宋。那么这次为什么兴兵呢？就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将，杨六郎黑松林杀了潘仁美，皇上生气了，把六郎给充军发配了。六郎诈死瞒明，北国认为杨景真死了，他们在兴师犯境。有双王呼延丕显领着八姐九妹等人出马临敌，被困葫芦峪。后来皇上急了，没办法，寇准、赵德芳出头，又把杨六郎请来了，请到三关。到三关，那些人也被困葫芦峪了。有心救人，三关无人把守，就容易被韩昌给攻破。那么守在三关就没法救人，故此才叫孟良搬兵求救。一走这么多天没信儿，杨六郎急坏了。韩昌、韩延寿天天派人讨地窑阵，免战牌挂了旗道，说挂免战牌脸上乌光，没办法，打不过人家。这天杨景正着急，他叫焦赞呢出去打探，看看有没有援军到。这焦赞呢晃着大脑袋就出来了，一出门，正碰见孟良。孟良和焦赞呢，两人当初都是八角寨的寨主，交情过命，都知道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俩人从来没分开过。这回分了这么多天，哎呀，见面这个劲哦！别的不说，搂过来，你抱我，我吹你，你掐我，哎呀，二哥呀，你可回来把我想死了，兄弟，我做梦都做着你呀！哎呀，你挺好吧，你也挺好吧，行了，别打了。哎，二哥，这回援军到不到？到了。多少人？五千。嘿呀，五千人太少了，别着急，京城现在凑五千，所有各地调兵援军就很快到了。主将是谁？你猜。
那谁猜得着啊？
寇准。
啊，那是文武官。
别着急，还来了员武将。
武将是谁？比你厉害。叫什么名字？
杨柏峰。
杨柏峰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？
孟良心想，他又犯我这个脾气了。我在天波杨府不服杨柏峰，叫杨柏峰把我打了好几个跟头，我喊了好几句娘，这又传出去啊，太难看了。干脆这回啊，我叫焦赞也跟我一样摔几个跟头，有作伴了，免得将来他就笑话我。他眼珠一转，哎，兄弟啊，你知道杨柏峰是干什么的吗？
不知道啊。
嗨，是个大丫头，
女的。哎，女的怕啥呀？咱老蒙娘佘太君也是女的。
不不不，这个是烧火的丫鬟，烧火了灶的。
啊，他干啥来了？
当先锋来了，管你和我来了。
哎，我们怎么能叫丫鬟管呢？
是啊，那还不说呢，还看不起咱俩呢。路上我那气受老了。
你这受什么气了？
我说孟二爷出事以来净露脸来的， 你猜这丫头说什么？
她说什么了？
她说，哼，谁不知道你呀、啊？比大虎小一点儿，比小虎大一点儿，你正在二虎上。你看，他说我是二虎，还说你了呢。
我呀，不能告诉你，怕你生气。
哎，他说我什么了？
他说，别问了，别问了。不行，哥哥，咱俩是一个人啊，你得说呀。
我怕你听完腻歪。
不走，你说吧。
他说，焦赞呐，黑探头。他会啥呀？不在饭桶一上，不在饭桶一下，正在饭桶上。
啊！他敢管我叫饭桶，我杀了他！
哎，那是先锋爷，磕头叫好的，还奶奶呢！你别瞎吵吵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喊，要叫他知道，非揍你不可。他也呸！你这么厉害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老杨家人，
什么老杨家人，不就丫鬟吗？我一会儿看他把我怎么地。
别喊了，我得进去报信儿啊。嗯，焦赞的鼓足气儿，孟良心的话，好，一会儿我看看杨凯峰怎么和焦赞打一顿。
嗯，
那可热闹呢。孟良腾腾腾往里走，来到大堂上一看，杨六郎正在那坐着呢。孟良上前施礼，大哥，我回来交令了。哎呀，贤弟呀、啊，一路辛苦了，你可叫我惦着，可算回来了。但不知朝廷发来多少人马？
哦，先来5000，随后还要派人来呢。
领兵是什么人？
监军是寇的人。
哦，寇的人来倒是可以，可是我边关缺少将官呢。来了什么样大将？
皇上亲自点了一名大将，这个人不是别人。就是我们天波杨府的，
叫杨凯峰。杨凯峰，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？
嗨，不就是那个烧火的大丫鬟吗？叫杨凯峰。
哦，两旁边还有人呢，陈林、柴干、郎谦、郎万、岳胜等人一听说烧火的丫鬟来了，嗡，就像炸锅一样议论开了。
什么？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大将，盼来个烧火丫鬟呢？我们边关24员大将都不是韩昌对手，一个大丫头能行吗？
说谁派的？怎么这么干呢？六郎心里一翻个，心想，真是咱们大宋朝没人了，怎么派个烧火丫鬟来呢？海峰我知道有两下子，但是到疆场对敌能行吗？可是六郎有涵养，不能够胡说。一看众将这么乱，一拍胡胆，
住口！
既然万岁派杨凯峰来，想必是杨凯峰有出奇本领。
来啊，随本帅迎接寇的人，迎接杨先锋。进，
都不动地方。刘璋说怎么的了？
哼，元帅叫我们去该去，您是我们哥哥，我们不能去接烧火的丫头。
不行，你们不去，我走了啊。杨六郎想走，六郎一走，这会儿呼啦呼啦呼啦都跟出去了，来到外边各自上马，一直来到城门洞上，站在城门洞里边迎接。一会儿大队人马已到，把军卒安排在城外，5000人一下进城，那不乱了套了。3关的帅堂立在瓦桥关，只是主将进来了，敬谁呀？梅花、菊花、兰花、竹叶、杨凯峰5个女的，加上小矬子草上飞、上官燕、薛宁、冯亮，加上寇的人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女的占一多半。边关大将一看，这哪是葫芦又解围的？孟良，哎，你怎么搬这么多人呢？这不是马戏班子来的吗？这能打仗吗？
焦赞问，哎，二哥，谁是杨凯峰？
看，就他那个大个可厉害呀。那焦赞受孟良挑拨，他冲着海峰之运气心里不服，暗想，我们镇守3关这么多年，出生入死是当名将官，你个烧火的丫鬟倒着就当先锋，排在我们前边，我不服。一会儿我找个机会非教 训教训你不可，给你点颜色看，不表交赞运气。再说杨六郎看见了寇的人，赶快甩凳下马，寇准也下了坐骑。六郎紧走几步上前施礼，哎呀老人家，偌大年纪来到边关，一路多受鞍马劳乏，迎接来迟，望其恕罪。寇准说，六将军，你在边关苍风宿路辛苦了，望岁叫我给你问好呢。哎呀谢谢谢谢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请到帅府投墙带路。说着众人跟着杨景直奔帅府，帅府门前下了马，直奔大堂，到里边见礼已毕。六郎杨景有座位，寇准有座，寇准身后站着杨排风等新来的几名将官，六郎的将官站在这边。寇准说，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大相锋杨沛锋杨将军，这位是我们兴收的将官，此人外号叫曹尚飞，福姓上光，当字明燕，还有杨福的雪宁，新收的冯亮，还有这四名女将，一一介绍。六郎又给这边介绍，大家一一见礼已毕。杨沛锋跟这伙人熟，见过面，特别是孟良焦赞特别熟。等沛锋见到焦赞的时候，自己没端先锋架子，应该说焦将军你好啊，没有，叫三爷，三爷我这里有礼了。焦赞往这一站，没理沛锋。沛锋一看，干嘛呀？啊，我这当家欢的和你说话，你瞧不起我，那好，我现在是先锋，我就矮一点也丢不了啥。又冲这边，嗨，三爷，我这儿有礼了。哟，怎么了？哟，我是三爷呀，平时你不这样啊，在我们天府杨府出出进进随随便便，我们家的筷子都叫你缩了细了，怎么到边关就不认人了？啊，嗨，叫三爷不爱答应啊，我是三哥耶。好，你跟谁称兄道弟？跟你。嗯，我是你三爷。叫三爷你不答应，你不识公家，叫三哥，三哥我叫得，别忘了我是老太君的十姑娘，那么你管太君叫蒙娘，我管太君叫娘，那么你不是三哥是谁呀？
胡说，老太君有两个姑娘怎么能认你呢？
不信呢你问六爷去啊，不爱听是不是？
嗨，我说老焦哎，哎呀，你管我叫老焦
又怎么着？你不服是不是？
我就是不服你。
为什么？
你是个烧火丫头，竟敢到边关管我。
我就管你，一会儿我跟六郎说，叫把你和孟良泊在我的帐前停差，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。
丫头你招打，呜就过来了。
杨景着急，杨景想怎么办，哪有说刚见面就打起来的，一个是粗鲁人，一个彪不楞楞的疯丫头，我管谁？要冲杨府的人我该说沛锋，可是沛锋现在是先锋啊，就比我矮一级。焦赞呢是我的将官，人家沛锋见礼，你焦赞带搭不理的，还怪人家喊你老焦啊，应该教训你，但是在大堂这么干不行啊。他刚想拦，寇准明白，哎，你不用管，我看明白了，沛锋当相锋，你这将官都不服，你看看他们都什么模样。嗯，叫沛锋教训教训他也好。沛锋能打过焦赞吗？
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打不过焦赞，我领他来干什么？我说沛锋啊，
谁要是不服你，你就给我打打他的心服口服。
孟良一想，好，快打起来了，我再烧把火。
兄弟可不许动牌坊啊，
那是先锋官。
我说牌坊啊，这是焦三爷脾气不好，你别惹他。
嗨，你甭管。焦三说，丫头，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。
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不可。
哎，我要把你打趴下怎么办？我要把你打趴下怎么办？
你要把我打趴下，先锋印归你，怎么样？
行。要是
你趴下呢？
孟良说，好办，趴地下叫妈。
嗨，我说孟良，你起什么哄？管谁叫妈？
就叫娘，
不叫妈叫娘。
哎，好，我交代要输的话，二哥你替我叫娘。
胡说，
凭什么叫我呀？好，我不会输的。还看大呜呜又上来了。
牌坊一想，快点吧，没人跟你折腾，往前一扑。牌坊一伸手，疼，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，趴下吧，
趴这块啊。
服不服？
我不服。
招打呜呜又上来了。牌坊底下啪一个绊子，啪又趴下了。怎么样，服不服？
哎呀，我就是不服啊。
好，彩凤往前健身，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，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，这种揍啊。
哎呀，我服了。
彩凤一抬腿，滚起来，不识抬去，叫三爷不爱答应，三哥嫌不合适，叫老焦嘛你不爱听，打完了服不服？
我哎呀，二哥，我挨打挨的屈啊。
不屈，哥哥偏过你了，早就挨完打了。
啊，你挨揍了？
不但挨揍了，光娘叫好几回了，这回该你的了。
哎呀，你不告诉我，
我刚才不告诉你了。
哎呀，你太坏了。杨景说，别闹了，够乱的了。
孟良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打赌有言在先，叫好听的。
我这个
牌坊也故意气人，叫不叫？
说你叫不叫？
我叫。算了吧，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。要知道人抬人高，自尊自贵。